我甚至有一天就是生完的第二天吧，太阳落山了，
嗯，
我也不知道我要哭什么，但是突然就很想哭，
就悲从中来。
对，我就一个人躺在床上抹眼泪，然后我老公就很害怕，说你到底有什么不满，你跟我说。我说我也没有什么不满，但是我当真的好难过。他好像觉得他人生的使命和价值就在于生了我，就这件事情一直让我有点恐慌，
就他过于关注你了。
对，我会很担心他没有自己的生活。
哎，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就两个可能性啊，他是一个被你打骂长大，然后非常恨你，但他考上了清华大北京大学。另一种可能是你从小放养他，他无忧无虑，健康成长，最后，就是上了一个大专。你要哪个？
嗯，我会要前者。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童谣幺零八》，我是主播张琳。今天这期找人聊聊呢，我找来了今年一月份刚刚荣升宝妈的我的一个好朋友麦吉女士，来聊聊她的生育决定和生娃体会。麦吉女士是97年的，比我小2岁。她跟她老公都是北大本硕，从校园恋爱一直走到结婚生女，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一马平川、顺理成章的故事。我们有非常多的交集，几乎每周都会见面。在我的印象里呢，他是一个人狠话不多，非常理性，非常利落，总是在做非常正确的事情，同时呢不会招人烦，这么一个女孩从来不会为人情世故所累。但是自从她怀孕之后，我发现有一些变化在她的身上悄然发生。做妈妈这件事情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女孩的画风，又会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她的底层逻辑呢？这个是我想通过录这期播客解答我的自己的一个疑惑，但是我发现录完这期还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希望这期聊天至少可以保留麦吉女士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她的状态和所思所想吧。
生孩子的这费用大概是怎么样的？包括你住院啊，然后后来住月子中心啊，请月嫂啊什么的，大概是一个什么 level 的支出？
反正我们这3个月，宝宝现在13斤，他的肉盒20000一斤。
天哪！
每次看见他，我就觉得，哎呦，真的，他才是行走的人民币。
天哪，26万，3个月26万。
只。对，反正就是值少不多，26万。
你不是说你就最近有很多那个自己整理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呀、思路、思绪啊什么的？
对，我就会把
很多思考。
我从怀孕到现在，每一次哭的事情、起因和原因，全部都梳理了一遍。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以前不是很关注自己的情绪。
你之前常哭吗？
我基本上不哭，但是我感觉怀孕之后我老哭，就特别在月子里面感觉还是哭了好几回的，就是在激素水平作用下，人的情绪确实是容易不稳定的。
对对，
我甚至有一天就是生完的第二天吧，太阳落山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哭什么，但是突然就很想哭，
就悲从中来。
对，我就一个人躺在床上抹眼泪，然后我老公就很害怕，说你到底有什么不满，你跟我说。我说我也没有什么不满，但是我当真的好难过，就突然就哭起来了。
好像
会，就那个时候就是在感性的使然，我觉得可能一些以前被我忽略掉的恐惧啊，然后一些不满呀，都被发泄出来了，这反而也是一件好事。
就你之前可能是一个太理性的人，太紧，
对，我会把一些不舒服的情绪什么的全都刻意的忽略掉了，然后就是产后这些问题全都在一些小事情里面爆发出来，对，然后我就基本上也都把它该发泄的都发泄出来。
你喜欢这样的你自己吗？
我还是挺想回归理性的。
是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感性的状态对人情绪的消耗好大，
而且没啥用。
对，
没
啥
大
用，它不解决问题，它除了让身边爱我的人也一样有点难受有点心疼以外，就无济于事。反而有些问题可能就是在感性的状态下，比如说口不择言，或者就是一些不太 不太好的举动，会让那些矛盾和误会
激化。
对，
嗯，那就是我的人生准则，我的行事风格。
对，我就会觉得有一些就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嗯
嗯，其实大家都挺好的，然后其实一起去照顾一个宝宝，确实是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嗯，
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就整个家为了宝宝好，
嗯，
其实一切都不是问题。
嗯，
对。
哎，你能在那个情绪上脑的那一刻立刻想到你刚才说的这些理性的话语吗？
月子里面做不到。
嗯，
然后等激素水平回落之后我觉得差不多
了，可以了。
哦，
天哪，那我是不是一生都处在月子水平的激素里面？我现在我就是跟我老公吵架或者什么时候我就是那个情绪上脑了，我就完全不顾你说的那些道理，我都懂。
嗯，
我就完全想把它抛在脑后，就是心里边好像有一个别人似的在替我抒发我的情绪，
嗯，就一定要把那个火发出来。
对对对，然后一定要说最伤人的话，一定，我明明知道这个话会伤害他，会让他不舒服，我也要说出来。我就是这种。天哪，看来每个人激素水平不太一样。
我就希望我的激素水平赶紧回到孕前。
嗯，
这样的话因为带小孩挺累的，每天好多繁琐的事情，
嗯，
如果说我在被我的内耗折腾着，我就会觉得更累了。
嗯，是。你现在一天的作息是什么样的？
我每天早上6:10左右起来，然后可能准备一下早饭。
嗯，
因为我们等于是就是宝宝和育儿嫂和我妈妈或者说就是和我婆婆住在一间，
嗯，
然后我是自己单独住在一间，
嗯，
老公住书房，
嗯，
暂时啊，
嗯，
暂时是这样的。早上起来我先做饭，因为宝宝随时可能会醒需要喂奶，
嗯，
那我就至少保证我自己先吃完，
嗯
啊，这样
才有奶。
对，就是我不至于说饿到要把它就抱不住要扔掉什么的，
嗯，
因为哺乳期是很容易饿的。
哦，
啊，就是尽可能的在他睡着睡醒前填饱肚子，
嗯，
然后把有余力的话把大家的饭都做出来，
嗯，
然后看他醒了之后喂奶，上午就逗他玩嘛。中午他现在的作息被育儿嫂调的还蛮好的，中午能睡个1到2个小时，
嗯，
我就会跟着午
休
休
息。嗯，
对。下午还是陪他玩，等到晚上8点左右他就要睡了。
嗯，
睡了我就自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也睡，因为这样的话能睡整觉。
嗯，
啊，半夜起来可能有个1-2个小时去吸奶。
吸奶不是喂奶？
对，就是
你自己醒来他不醒。
对，他现在能睡整觉了。
嗯，
但是我如果要是胀奶胀得很厉害，5-6个小时我就承受不住了。
嗯
嗯，所以我要需要把它吸出来，冻在冰箱里面。
嗯，
对。
要不你先讲一讲你的这个孕育过程吧，就包括你们备孕，就从决定生孩子到生，就是怀上，然后到后来生下来什么的，就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是很佛的。
嗯，
生不生？如果要是说单纯的去问我想不想生，那肯定是不想生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学历事业方面，就是我的人生一直是很有序的在进行下去的。
对，他是一个非常有序的人。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我可以在事业上面找到很多新的成就感，然后有新的小目标继续去奋斗。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去中断我的事业，然后突然重新开始的去接受一个新的人进入我的生活。
嗯，
这个事情我跟我老公也聊过，然后我的决策逻辑还蛮简单的，我就先去问我老公说能不能接受我们就不生
丁克。嗯，
对，这辈子就不生。
嗯，
然后他也在认真想了一个这些问题之后，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注重家族的观念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很明确的也说就是希望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孩子，
就至少有一个。
对。
嗯，
我就是虽然没那么想生吧，但也没有特别排斥，就不是说
必须
不生。对。
嗯，
所以我就说那好，那我们要生，那第二步就会去想那什么时候生是最合适的。
天哪，你真的做了一个流程图感觉。
就是我感觉我的决策流程非常的 if and 的那种状态。
嗯，
就是确定要生好，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嗯，
那很明确嘛，就对于女孩子来讲肯定是越早越好。然后正好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老公离职之后准备 gap 一年要出国读书。
嗯，
那我们其实会就是从他申请到真的去出国读书中间会有1.5年的时间，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要是这1.5年我们能充分的利用上， 啊，他又全职能在家，
天
哪，
嗯，
啊，那在宝宝其实很需要爸爸妈妈陪伴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全职的，精力非常充沛的状态，
嗯，
能陪宝宝，
嗯，
然后接下来去读书的话，他也会有假期嘛。那这个假期也可以回来去陪宝宝。
嗯，
那我觉得至少在宝宝很小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够保证很充足的陪伴时间。
嗯，
而且就是如果说就这两年生的话，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讲是这个恢复的也会比较快。
你说的恢复是指身体上恢复还是事业上恢复？
都有。
嗯，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刚工作几年呀？
我就刚工作
一年。
一年。
嗯，
对。
嗯。
哦，工作一年我就会觉得那这个时候事业也刚起步，
嗯，
其实稍微暂停个两三年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嗯
啊，然后正好老公有这样一个规划，我们就正好对上了。
嗯，
对。
那你看你一步一步规划得很清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是出乎你的规划的，或者就是不在你的规划之内的事情发生吗？
不在我规划之内的事情主要是生完之后，
嗯
啊，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一个宝宝会对我的那种感情就对我感性方面影响的这么大，
嗯
啊，然后以及没有意识到生完宝宝之后其实是两个家庭的深度融合，毕竟接下来带宝宝的话要么就是宝宝的姥姥在这儿，要么宝宝的奶奶可能需要过来帮忙协助带娃，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生活上的这个交集就会远远比之前要高，
嗯，就是要处理婆媳关系、翁婿关系，这叫翁婿关系吗？就是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那他们会同时就是在你家吗？
也有过几天，
妈妈婆婆也会，
对，
哦，还有这叫亲家关系，
对，就是反正是两个家庭的彼此之间，嗯，每一个人之间的一些融合，
嗯，深度交互，
对，就这件事情其实比，就完全没有预想到的。
嗯，哎，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变化，就第一个出乎你意料的事儿聊起，就是你生完之后感觉自己的感性的方面被放大了，或者被充分的调动了。这个也是我观察的，就是我觉得你在生完前和生完后，
嗯，
就是对我的一个外人来看，就是判若两人。就是你之前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就大家可以听他前面讲的他的备孕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理性极其强大，然后特别有条理，特别就一个没有感情的做计划机器，执行计划的机器，嗯，包括你甚至你就已经预想到你老公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就是可以带娃的时间，你要把这个利用上，这都非常的典型。嗯，但是你生娃之后就感觉你变成了一个变得没那么要一步一步的，或者是要特别条理清晰的去完成，去使命必达的完成那些事情了，有这种感觉。然后包括你会在群里面跟我们去分享那个小孩的照片啊，一些近况呀，然后你会用那种很多感叹号、很多表情包、很多形容词去描绘你的孩子。但我觉得在这之前，我是就不可想象的，你这么说话。
我自己都没有想
象到，你自己没感觉
到
是吗？
就我没有想象到我会变化成这样。
啊，
是我也有体感，就自己最近变得特别特别感性。
嗯，
经常有的时候，就主要还是在月子里啊，就是我看着我的宝宝就会流眼泪。
哦，真的？
对，
这是一种什么感情？你是什么情绪呢？幸福？
我其实是一个对亲密关系一直很恐惧的人。
嗯，
然后。也可能是月子里面激素水平被调动起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看见那个小小的东西，然后他很依赖我，每一次喂母乳的时候，就是能够极大程度的安抚到他，我就会觉得就是那种当母亲的责任感和成就感会特别特别的爆棚。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就是他有他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
你什么时候觉得的？没生之前。
就是他，
嗯，他有他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
我觉得从就是生，对，确实是生之前，
嗯，
可能到他出生的两三天我也会是这么觉得的。
嗯，
因为我完全没有进入到一个母亲的角色里面。
嗯，
但是就是看着他在月子里面就是一个小宝宝，其实特别特别无助。
嗯，
因为就是跟他之前在这个肚子里面的状态会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要重新经历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让他很恐惧。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是唯一一个能够安慰到他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觉得就是他跟我之间的羁绊变得越来越深。
嗯， 就是你看不看得到这个实体的东西，对你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你之前那么想，你觉得他是他，你是你，他有他的人生要过。就是
对，
我觉得就是大部分我们没生娃的人，可能都会这么去设想自己今后的这个母子或者母女关系。
是，
嗯。
然后像我孕期主要的内耗就来源于，比如说一开始要说那个母乳的问题，
嗯，
就说妈妈要牺牲掉自己所有出行的时间。待在家里面，因为宝宝可能小的时候要两三个小时吃一次奶，再长大一点其实也得五六个小时嘛，
嗯，
对，那你就一直需要陪在宝宝身边，所有的社交活动啊，然后所有的这种事业基本都是停摆的状态。
你当时很恐惧这件事情？
我当时就在跟老公商量说我们能不能混合喂，就一直让他保留着奶粉，甚至说有没有可能不母乳，
对，全奶粉。
对，就是我老公就是也他就觉得就是我愿意生你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要求了。
嗯
啊，但是后来就是我妈妈，包括就是反正都是老一辈嘛，他们也会觉得母乳确实还蛮好的。
嗯，
然后就觉得妈妈的权利和孩子的权利，妈妈就应该无条件的让渡，
嗯，
对吧？一切为了孩子就是要牺牲。
嗯，
对，我一开始特别抵触这种观念。
嗯，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那你就走一步看一步。
嗯，
你现在怎么想的可能也不太重要，等你生了孩子之后
就变了，你妈一过来
就会妥协。
嗯，
对，后来就发现其实也确实是这样。
哎，那是都会妥协吗？还是你周围有没有其他的宝妈就是不妥协，就是我就是要全奶粉喂养？
有，完全有，就是剖腹产之后直接就回奶，
嗯，
回完奶之后
什么叫回奶？
就等于是生完宝宝之后，妈妈由于激素的分泌，就是她自然的会产出母乳。
嗯，
如果要是说不愿意母乳喂养，是需要吃那个回奶药，
哦，
把奶回回去。
哦，
她就是就直接纯奶粉喂养，
嗯，
然后夫妻俩趁着婚假就去欧洲旅游去了，
就生完小孩就出去了。
对，就宝宝就是交给奶奶或者姥姥带。
嗯，我现在就想设想我要是生孩子我也要这样。
哎，也蛮好的，
嗯，
其实特别潇洒。
嗯，
我就能感觉到他至少在产后的精神状态和内耗就会比我好非常非常多。
嗯，你产后还有内耗啊？
我
不是看到孩子很幸福吗？
很幸福，但内耗肯定还是有的。
嗯，
因为其实要处理的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家宝宝是一个高需求的宝宝，那他就比如说入睡特别困难，在月子里面的话基本只有月嫂能哄得住他，或者就是在我身边是能哄得住的。
嗯，
但因为我需要产后恢复，一般月子里面是不建议妈妈抱小孩的。
哦，
啊，因为那样很容易落病根，比如腰疼啊，然后什么手腕疼啊，就是各种问题都会有。
嗯，
对，所以我就经常看着宝宝哭，干着急，
很无助。
对，很无助。然后宝爸其实在很努力的上手，但我感觉就是可能男孩子他在处理这么小的生物的时候，他好像天生的是没有那么擅长的。
嗯，
即便很努力，但是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哄到安抚到这个宝宝。
嗯，就你有种有心无力，就想上手但又没办法。
对，然后每一次看见宝宝哭的时候，其实我会生理性的胀奶。
哦，
对，双乳会刺痛，就是会有很明显的生理的反应。就他只要哭，我在月子里几乎都会跟着哭。对，因为我身体上会不舒服。
嗯，
然后我看到他我又会觉得就是挺可怜的，会很心疼。
你是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不舒服，生理上就不舒服？
对，就会胀奶。
哦，天哪，好神奇啊。嗯
嗯，然后像基本上夜里面如果说他可能要醒了，我其实就会先醒。就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醒，但是我一醒我大概就知道他好像又要醒了。
哦，
然后可能大概过个两三分钟他就会醒。
天哪，
就非常神奇。
那就是比如说你在生之前你对他抱的期待和生之后你对他抱的期待会有不一样吗？就比如说生之前你肯定那种连接感还是没有那么强的。
嗯，
你可能
我觉得对他的预期是没有变化的。
嗯，
就觉得我到现在也会觉得他是他的人生，我不会希望他按我想过得来。
嗯，
但是我可能会希望能给他更多的爱，然后会愿意付出更多。
嗯，之前你是没有想过你就是你是有个度的，就是你是有一个理性的标准在的。
对、
哦
嗯、之前我就会觉得说我要混合喂养、哦、白天好我可以给你母乳、
嗯、
这是我跟家庭的妥协，然后晚上你就吃你的奶粉、
嗯、
反正 这种混合喂的话也有它这样的好处，晚上正好吃奶粉扛饿、
嗯、
能睡得更久，对宝宝也挺好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那我也能好好休息，后来就发现就不一样、
哦、就 不现实不可能
对、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因为你妈妈你婆婆都来嘛、
嗯、
就是这个我们先说母女关系吧，因为我隐约记得你之前讲过就生之前你妈妈可能对你生孩子这件事情就很焦虑啊，然后想要就是提前请好假来陪你啊帮助你啊什么的、
嗯、
然后你还就是觉得她有点小题大做，
嗯，
那生之后我看到你之前你在群里面跟我们讲的是你觉得你妈太智慧了，你妈太有经验了，就是这个对比是怎么来的？
这个对比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妈的那些照顾和关心，
嗯，
就是更多的是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嗯，
后来就是生了宝宝之后一个是更能体谅她当年照顾我的那种不易，
嗯，
因为就是当了妈妈之后才能就是体会到那种心情，好像你不由自主的就是想去关心这个生物，
嗯，
这个事儿是就是母性使然的啊，然后我就会感觉就是会更珍惜这种关心、
哦、
跟以前的那种不体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他们说就是女儿当了妈妈之后才是第一次理解妈妈。
对，
嗯，那我有特别好奇，有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小时候你妈养你的过程中你觉得很不满意的，然后你就暗暗发誓将来你养孩子你绝对不要那么养，有这种事儿吗？
嗯，有，
嗯，
就是
说
我觉得是分离焦虑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小时候大概一岁多的时候，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不满意啊，只是说客观情况无法让我按照很满意的状态继续下去，
嗯，
就是我妈带我到一岁半，她要去上班了，
嗯，
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的老人是在外地的，
嗯，
所以我就被送到北京，待了几年。
小小年纪就来北漂了，
嗯，小小年纪来北漂，然后身边就是等于我之前最依赖的人，
嗯，
没有办法跟过来，然后我会重新适应新的抚养人，然后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嗯，
这个好像我觉得好像长期的过程中会带给我一些潜在的那种焦虑。
嗯，你是会就是很察言观色的那种吗？就是你因为你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那人又不是你的亲生的父母，那什么的，
我会，然后我也会对每一次离别的那种伤感会特别的明显，
嗯，
我会很怕和喜欢的人分开。
我聊过好几个有你类似经历的人，
嗯，
都长成了非常体贴别人，非常会办事，非常有眼力劲，非常会察言观色，就是你打眼上一看这个人就是很会，就是很游刃有余的一个人，但是你细跟他聊都会发现他童年好像就是要不就寄居在别人家，
嗯，
要不就是父母可能隔一段时间才来看自己，然后每次父母一走他就得把那个，我有一个姐姐就是把脸埋在他奶奶家那个沙发里边就哭半天，但是哭他就要让那眼泪被沙发给吸干才敢抬起脸来，然后不让别人看出他哭过那种，
嗯，
好像都是会有这个经历。
对，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要上班，然后老公可能接下来要出国读书，
嗯，
但是我会一直坚持说孩子要在自己身边养，
嗯，
尽可能的就是越大越好，
就是给他这种安全感，给足他安全感，
嗯，就是他主要抚养人一直不可以变，
嗯，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事？
还有就是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觉得是肯定是变好了的，
嗯，
因为就是当了妈之后更觉得自己进一步长大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能感觉到自己妈妈还是会把自己当小孩，
嗯，
就是当我变成了一个照顾别人的人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一直能把我当小孩，我就会觉得就是更珍贵，
很幸福。
对，你比如说婆婆她其实会潜意识的还是会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一个很独立的很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更好的照顾宝宝，
嗯，
但是只有自己亲妈会说，就是比如说我也饿了宝宝也饿了，
嗯，
她会让我先吃饭。
哦，哎呦，嗯，天哪，我要哭了。你也要哭了吗？我看看这个纸巾，好像是这样的。
其实激素水平还是不太稳定。
嗯嗯，
嗯，
就是啊，我还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生育前后的一个不一样，就是我现在没生宝宝，我妈就会有时候悄默声跟我说，就是你在你婆婆面前你撒撒娇，你就是像个小女孩一样，你觉得吗？就是让你婆婆把你当一个小孩看待一下，这样就是都比较开心。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过，就可能真的是女孩在经历了生育之后，除了自己的父母，就没有人再会把自己当一个小女孩。
对，对，就特别是当还有更需要被照顾的一个生物存在的时候，而且就作为妈妈的天性，就是你天然的就会觉得自己要独立起来，这样才能给宝宝更好的照顾，
我还想起一个事儿，我前一阵不是割痔疮嘛，然后我妈来照顾我，她来照顾我之前给我打电话，就说起来这事儿，说她跟我爸在家里边说起了我要割痔疮这件事情，因为我痔疮是从初中就有了。然后他说他跟我爸都说哭了，就觉得他们俩没有照顾好我，没有让我早早的，就为什么会让我染上这个病，就虽然这个病很常见，就是他们觉得为什么没有照顾好我，才让我长大之后要这么痛苦的去做一个这么费劲的手术，他俩说都就觉得很自责。我当时就是心里边就非常的怎么讲，就我从来没想过我父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父母一直以来给我灌输的，这就说到就是什么东西是我希望我孩子身上没有，虽然我有但我孩子身上没有的东西，就是我父母从小给我灌输的就是你要坚持，你要咬牙坚持努力，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美德，是他们给我灌输的美德，每次我这样做了就会得到正反馈，就会得到他们的表扬，包括就从小跟一些什么领导家的孩子什么的去爬山，我是那个就是即使被虫子咬了呀什么的满腿是血我也要冲在第一个然后坚持爬到山顶的那个人，然后这件事情就被他们广为流传，说我很能坚持，说我这能干大事儿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事情你说他好，他确实也帮助我，就是你比如说我学习就很能咬牙坚持，我减肥很能咬牙坚持但是就是我做完手术之后，我爸因为没来照顾我嘛，他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说那个疼不疼啊什么的，我心想就是还知道问我疼不疼，我说挺疼的，我爸结果下一句说疼了也别吃止疼药，说止疼药不是什么好东西，疼了就忍忍。因为我当下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但挂了电话之后就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我都这么大了你还要让我咬牙坚持，因为就是咬牙坚持这件事情，我尤其是结婚跟我现在的这个老公，就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他身上的那种松弛感，正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家人从来没有要求他坚持过，他才有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很自在的感觉。那我身上的紧绷感，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被父母太多次的鼓励了，要坚持，坚持，坚持。我其实一直在反思这个东西，所以当我挂了电话之后，我就被我爸那句再坚持坚持给戳到心巴了，我就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就打回电话去就质问我爸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坚持坚持，你为什么不让我吃止疼药，然后我当时那个屁股还很疼，就一边很疼然后一边就很生气，然后就哭了，就哭着问我爸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吃止疼药，然后我爸就说那个他理解当中吃止疼药是不好的，因为我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得癌症，然后得癌症病人是要打那个吗啡的，就那个是强效止疼，而且那个确实是会有很多副作用嘛，所以说他说当时在医院的时候那医生大夫都跟我爷爷说就是实在疼得受不了再上吗啡，所以他就留下了这个印象，他觉得止疼药都跟吗啡是一样的，都是就是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要打的。但是就是在做痔疮手术的过程中，这医生护士都跟我说，就你只要疼你就吃上止疼药就没事了，就减缓你的痛苦了，所以对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爸就觉得说这就是观念的问题或者是知识的问题，知识所限导致他让我坚持坚持而已。然后才其实这件事情就跟我爸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自己的心结，我就是听到这四个字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就说到我的孩子，就是我就想说如果我有小孩我一定不要按照我父母让我坚持的这种逻辑去养他，我一定要让他爱干啥干啥，一定要让他特别自在特别松弛，但这肯定也是我现在站在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我的一个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真的生了小孩我还会不会，我或者我看到我这小孩特别自由散漫，我会不会想要揍他一顿让他坚持坚持对，那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你身上有但你绝对不希望你孩子有的吗？
其他的我没有了，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是一个蛮自恋的人。
嗯，
我
觉
得
你的一切都很好。
对，我觉得我有非常多的美德，我希望他拥有。比如说坚持能力。哎，真的，我会感觉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很独立的、很坚强的，即便是受了很多的挫折，还能有很好的心态去调试好的，
嗯，
那这样他以后出去我是会很放心的。所以真的有可能他小的时候，我们会有意识的让他去吃一些苦。
嗯，
然后比如说从小在家给他搞点什么庞氏骗局啊，看看能不能把他的压岁钱骗到手啊，然后让他等到进入社会之后发现，哎呀，原来这个社会这么简单。我反正是一直是这么希望的。
天哪，你从小就是给他设置一个高难度的童年，然后让他童年之后就一马平川。
嗯，我就希望就是反正就是所有的难的东西，因为在家长的监控下，
嗯，
至少这个东西风险是可控的，
嗯，
它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
嗯，
实在不行了我们再降低难度嘛，嗯，然后我希望就是所有的这些挫折挑战在家先经历一遍。
天哪，哎，我从来没跟你这么想过。我觉得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那有什么东西是你没有你希望他最好有的，或者你默默祈祷让他有的？
那可能就是品味吧。我觉得我其实是有一点山猪吃不了细糠。
嗯，你希望他能吃细糠？
我希望他就是这种粗糠细糠都能吃。
嗯，但这个是可以从小培养的。
这种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每天早上一起床会让他听莫扎特。
嗯，
然后可能就是再大一点了想去带他去博物馆转一转，去看看各种的文物啊，
嗯，
然后这种古董啊，
嗯，
我就觉得就这些在我观念里面就是细糠，
就是细糠，
就是细糠。对，
哎，那你老公喜欢吃细糠吗？
我老公就是只吃细糠。
对，他希望孩子吃点粗糠。
对，他也可以的。
所以你们俩就还挺互补的，就你给粗糠，他给细糠。
嗯，是。
那你们有就是生孩子之前有期待过将来说一定要让他学什么，或者让他有什么样的喜欢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样的品质吗？
我就更多的是希望他在品质方面能多像我一点，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就是做事情，
嗯，
你像高考出来的孩子嘛，就是我感觉做事耐心和这个毅力都还是有的。
嗯，
然后就是人际关系方面我感觉基本我就属于佛佛的，你咋都行，
嗯，
反正就都跟谁都还能都能处，
都能处，嗯，
啊，我就觉得这种就够了，
嗯，
其他的就都无所谓。然后我老公就对他的那个品味的要求其实特别高，
嗯，
就月子里面很明显的，他就非得给宝宝放莫扎特，然后放一些他觉得很高级的什么冰岛小众歌手的爵士乐，就这些。然后我们当时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给宝宝放了拔萝卜和小白兔，
结果贼喜欢。
对，然后还放了一个红心向党。就我发现宝宝真的都好喜欢这些。
嗯，
他回来之后特别生气，说好好的音乐鉴赏的品味都被你们给搞坏了。
他真的生气啊？
反正
佯装生气。
对，就也是这种就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状态。
嗯，
但反正就只要他在他一定会放他觉得很高端的这种音乐。
哦，
然后反正我放的话我就有时候什么大王叫我来巡山啊，
嗯，
然后那些什么抖音神曲啊，就我发现只要节奏感很强宝宝就会很喜欢嘛。
哦，
所以我是无所谓的。
天哪，哎，那真的很不一样。我对孩子的最大的设想就是他运动，他是个运动健将，我特别想生一个运动健将出来，虽然我不具备任何这方面的潜质，那我就觉得会运动的小孩会特别的幸福开朗，然后会很能坚持，
嗯，
没有，
又是很能坚持，
就又能坚持又很看得开，嗯。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博主叫什么？就在小红书上，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叫准准，就是一个叫准，好像叫准妈，反正就是她妈妈发的那个小姑娘的视频。那小姑娘才7岁多，然后她爸好像就是一个那种儿童体能的教练，就每天给带她各种练体能。这小姑娘也特别喜欢运动，然后打网球啊什么的，就我觉得太。我有时候看着看着我就会羡慕到哭泣，我就觉得也太好了。但我觉得好像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叫什么取长也不是取长补短，就是补足不足的这么一种心态在。就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叫什么山猪吃不了细糠，或者是品味不足，
嗯，
你就希望他是一个有品味的，就是会特意训练他这方面。然后我是觉得我从小就动的太少，然后我就会希望他一定要阳光运动然后健康。然后我再往前回溯，就我妈从小对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从小对我唯一的期待就是数学要好。 他从我小学，就是我从幼儿园开始，我就会做小学的奥数题，然后反正就是总是超前。小学的时候我已经会参加初中的奥赛，就是全都是那种超前学习，有点拔苗助长那种感觉。然后我妈自己就是那种数学贼差的，她高考了三次，每次都是数学给她拉了特别大的后腿。然后她因为高中学不明白数学就失眠呀，精神衰弱呀，反正就已经影响到身心健康了。
天哪！
她直到现在做梦还会梦到自己高考数学答不出题来，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梦魇了。所以他有了我之后，他就从小就让我做题算数，然后以数学好为美德，就我们家两个美德，一个是坚持，一个是数学好，然后我就是这么被养大的。所以我觉得好像父母的对自己的认知的这种不满啊，或者对自己的一些亏欠都会投射到孩子身上。哎，那你在生娃之前，你跟你妈会因为什么吵架？听上去你们母子关系非常融洽，母女关系。
以前我就会觉得，就是她好像觉得她人生的使命和价值就在于生了我，就这件事情一直让我有点恐慌，
就她过于关注你了。
对，我会很担心他没有自己的生活。就假如说我现在在外地上班嘛，那他们两个就真的像两个空巢老人一样在老家。他好像每天总感觉过得有一点空虚，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臆想啊。
你跟他聊过他的一天的生活吗？在老家？
反正我觉得他聊的时候，他就每天晚上去跳跳广场舞，白天上班吧，好像他也不是很感兴趣。对，上的也不算特别快乐。对，就这种状态。
那他会经常打电话来挂念你，或者来就是旁敲侧击，或者叫就是想要问问你一些事儿，但又不直接问，就各种跟你套消息、套情报啥的吗？
那倒不会，因为我就是上下班的路上，我闲着没事就会找他聊天。
你会主动找他聊天？
对，我每天会给他打两个电话，两个电话加起来的时长估计得有俩小时。
你有那么多可以跟你妈聊的？
我就通勤的时间就会每天跟他唠嗑，然后我们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两个互怼，这种状态。
有那么多可以聊的吗？我还是很难理解。
对啊，就是我办公室的事情啊，然后我跟老公的一些事情啊，
你都讲给他？
对，我会跟他讲。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两代观念不同，更多的还是身边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以后我也很希望能接他到身边养老，不管能不能住在一起吧，就是至少两代的观念不要差那么大。这个主要还是得益于我老公家里面他们关系特别和睦，他们每天就是那个群聊就不断，每天就像弹幕一样，对，就没有断过。家里的几个就是老人和小孩之间，然后他爸的表情包我感觉比我的还要时髦。对，他爸有时候就去翻墙之类的，就这些。
还会翻墙？
对，我就感觉说那老人的与时俱进就是孩子的责任，所以我就每天去负责跟他唠一唠我身边的事情。
那所以你是因为认识了你老公之后你才跟你妈的关系变成这样的？
是的。
那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前我基本上就是报喜不报忧，如果要是有一些取得的新的进步什么的，我会跟他说一下，就告诉他证明我过得很好。但是像受到的什么委屈啊，或者身边人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就会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也没必要跟他聊。
我不敢跟我妈聊我受到了委屈，是因为怕她觉得我过得不好。
对，我也不敢聊的。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就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
就我到现在我也不聊的。我还是更多的会以聊八卦的心态跟我妈聊天。
你说我们这是什么心态呢？就是担心父母觉得自己混得不好，过得不好，然后觉得自己让他们不满意了。就为什么我们会不太想跟父母聊那些，
我觉得我可能
不如意的事情，
底层还是会有一种狂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自己就能解决得了，我跟他说了，他除了瞎操心以外，他没有办法实质的帮到我，那就没有必要再多一个人为此而忧虑，反正这个事情总会解决的。
你刚才说到瞎操心，我想起了一个点，就是我的转变是从，因为我妈前几年不是得那个焦虑症嘛，然后开始吃药，她吃了药之后慢慢的她就跟我讲说，哎，我现在就再也不瞎操心了，就我觉得我变了，我觉得我变得平静了，我再也不瞎操心了，就是之前会总是想，哎呀，你过得好不好呀，你跟小杨哥怎么样呀，你的公司怎么样呀，这那的说，但是现在我就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能让我的这个平静打破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再惊扰我了，这那的。 哦，我也不知道他这说的是真的假的，或者是这对他的病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至少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我跟你说了，你不会再去瞎操心的话，那我就愿意跟你讲了。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我妈去，开始愿意去聊一些我生活里的不如意的事情了。之前也是一聊就炸，一聊我就觉得你怎么又来窥探我的生活，你怎么又就是把我想得很不好，又觉得我很惨怎么样的，我就拒绝跟他聊这个，一聊就会世界大战。
我基本就是跟我妈会怼，但是怼着怼着她也无所谓，我也无所谓，就大家都不会往心里去的这种。
那你觉得母女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就是我们看很多文学作品里边啊什么的，就是写的母女关系，就感觉母亲跟女儿是很亲，是很亲密的。然后，但同时我又会觉得有一种张力，就是有一种我不要，就是会在我要像你，我要跟你学，或者我不要像你，我绝对不要学你的这一点之间，就是反复横跳，会有这种矛盾感、复杂感。嗯，
我觉得我跟我妈。我就感觉我们底层的价值观就是一样的。至于说性格上面，就是他肯定要比我平和很多，我就是属于要更直，然后要比他更理性一点，就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不同，但是我们底层就是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不做都是一样的。
哎，那真是，我觉得每对母女都不一样。就是我生命中有无数的瞬间，会觉得我长大之后不要像我妈这样，不啦不啦不啦。就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反面典型。就比如说她很焦虑，她很被一些小事儿所困扰，这些，然后我就会刻意的把这个东西去给自己强化。但现在长大了，回过头来会发现他没有我想的那么焦虑，他没有我想的那么自我困扰，那么钻牛角尖。这个东西只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
就我可能也会觉得唯一一点啊，就是我妈是一个特容易知足的人，她就属于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就这种人生。然后
是一个屁人，你是一个这人。
其实后来我发现我也是一个屁人
啊。
然后每一次他就劝我说，哎，其实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就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就是在这儿工作就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管我，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如果我要是你这个心态，我连北大都考不上，我还是要冲冲冲，我要干。
就你觉得他有点太容易知足了。
太容易知足了。
嗯，
然后后来就是跟我妈日常的聊天中，就是这个代沟的缩小不仅仅是他的与时俱进，也是我去更了解他的那种心路历程。就比如说他是从农村考过来的，然后找到了一个就体制内的工作，其实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
已经很不错了，
对，已经升了一个阶级了甚至。那在他的心目中，他一直从来没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多躺平，只是我会觉得他躺平，所以我要继续卷啊。然后就慢慢的也理解完之后，我就觉得确实就是越长大越能理解妈妈吧。
我觉得我们俩都不算是那种跟原生家庭特别割裂特别撕裂的。
是。
然后我周围有那种朋友，就是长大之后经济独立之后，或者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就是要坚决的跟原生家庭划清界限。就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断亲嘛。就是你跟你的原生家庭或者跟你那些亲戚之间就划清界限，不跟他们来往。你想过如果你将来你的孩子要跟你断亲，你会怎么样吗？
我觉得断不断归根结底是双方对对方有没有过多的要求。如果双方的那种边界感都很强，就没有必要断。就像我跟我妈的话，他从来不会，就是他可能会苦口婆心的说哎呀，你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呀，然后多操心操心家里面的情况，要当妈了怎么怎么样。但至于说我如果真的去选择说好，我现在可能暂时要把宝宝放在你这里帮我带两年，我要出去怎么打拼的，我妈也会说好，那你就放过来吧，就这种状态。他不会说我不要，我不允许你的人生这么过。就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很容易出现矛盾。
对
啊，我妈就是她会给建议，但是最终一直会尊重我的决定。然后我也是，就是我会不断的唠叨我妈，说不准翘二郎腿，然后不准怎么怎么样，不准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妈就说你管我，你不要管我。然后她该干她自己的就干自己的。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就也会互相尊重。就这种状态下，我就觉得可能 不至于会走到非要断亲的状态。
嗯，
就只要划清那个边界，
对，
是 OK、
还是边界感的问题。
嗯嗯。然后我对我的孩子，我也希望的就是他想干什么都是他的决策。
嗯，
就即便说我他可能有一些决策我知道是错的。
嗯。
只要这个容错率是 OK 的，
嗯，
那我就会放任他去错，反正我可以给他兜底，
嗯，
就是我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在物质上或者说在精神上能够做到他给他兜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够了，
嗯，哎，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就两个可能性啊，他是一个被你打骂长大，
嗯，
然后非常恨你，但是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另一种可能是你从小放养他，他无忧无虑健康成长，最后就是上了一个大专。你要哪个？
嗯，我会要前者。
嗯，为啥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我的成长经历来讲，我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并且对我人生负责的能力是从大学开始培养起来的，
嗯，
然后在此之前的我的很多的决策其实是被爸妈带着走的，
嗯，
那我就会觉得我作为一个暂时比他多这么多阅历的人，
嗯，
可能在他还不算很成熟的情况下要让他尽可能多的有更多的选择权。至于说他上了清华的或者北大，假如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吧，然后他能够有自己的资本去在这个社会上去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人生的高度，那这个时候如果他选择躺平我也尊重，
嗯
啊，但是起码我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我的责任是要让他有更多的选择权。
但是你听清，前提是他恨你哦。
他恨不恨我，我养他也不图他怎么样嘛，就我会觉得更多的是我要对他的人生负责，
嗯
啊，至于说他暂时恨我，以后我觉得他可能也会能体谅的。
天哪，哦，这个我就这个也是出乎我意料，因为我前一段不是看那个综艺嘛，就是女儿是妈妈，
嗯，
有个女团的选秀应该是第二名吧，就赵小棠，
嗯，
就跟虞书欣一届的那个，她跟她妈妈一起上的，然后就说到她当时考北舞的时候，
嗯，
她妈给她各种报课呀，然后她就是各种练功很苦，然后也没人理她，反正就是她妈就把她耗在那个课上，就让她提前就是学艺考，她就很恨她妈。然后她妈接受采访的时候跟你说了一毛一样的话，
嗯，
就是说如果她恨我那就恨我吧，就是我不怕她恨我，我怕她长歪，或者我怕他不就考不上那个学。
对呀，啊，
嗯，我当时就无法理解这个妈妈怎么想的。我心想我不要我的孩子恨我。
当然就是他不管恨不恨我，我希望他心理是健康的，
嗯嗯嗯，
他不要因为就是过大的压力、抑郁啊，或者什么有一些更不好的状态发生。
嗯，
就如果要那样的话，那我给的所有的压力会戛然而止。
嗯
啊，因为我还是希望他是一个健全的。
将来你的孩子回听这期播客，知道你妈要是管你太严了，你就装抑郁，那就戛然而止。
家里会有很多的骗局的，
对，从小就要接受庞氏骗局的考验，然后长大了还要给自己的亲妈设置骗局。你们家就是斗智家庭。
嗯，
那你想再生吗？
不想再生了。
嗯，一胎就够了。
我感觉对亲密关系还是挺恐惧的，
哦，
因为它对我来讲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嗯，
那我会觉得就是以我现在的能力和心智水平，有他一个责任已经够了。
我们周围不是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们讲说他得知自己怀的是女儿的那天晚上哭了一晚上嘛，就崩溃大哭。
嗯，
他想到这个女孩将来，就她身为女孩，然后他深知作为一个女孩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多么的不容易，一路要吃多少的苦，你才能，就是才能生存下来吧，至少或者生存的比较好。
嗯，
所以他得知自己怀的是女儿，他就很为他肚子里的孩子担心。你当时有这种想法吗？
我会有那么一点，但肯定不至于像他到这个程度。
哦，是吗？我当时听他描述我都哭了，我都共情了。
对，就是肯定会有，就比如说如果要是做一个女孩，假如她选择家庭啊，
嗯，
就是什么就是独身的这些我们先不考虑，
嗯，
如果她真的选择了家庭，那她可能就是要面临什么生育的这些痛苦，
嗯，
育娃的这些痛苦，那是必然的。然后包括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可能也会有一些男性女性的那种没有那么合理的待遇，公平的待遇。
嗯，
你要说女生真的就比男生更累吗？可能也不一定。
嗯，
就我感觉人生到底累不累、苦不苦，跟性别的关系没有那么大。
嗯，对，我想起他当时那句话，我很经典。他说一个男的随便活活都能活得不错，但是一个女孩就感觉要很辛苦才能活得不错。
嗯，可能吧。
嗯，
反正我是感觉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嗯，
如果要是想过的就是很精英的那样的生活，是男是女都挺难的。
嗯，
然后如果要是说想被快乐教育的无忧无虑的过，也跟性别关系没有那么大。
嗯
嗯，就是他可能是会稍微累一点点，但不会说就是那么明显的。包括就我们现在对他的预期说，如果他没有，就是我们以后没有姑爷，
嗯，
也挺好的呀，也没有问题啊。
嗯，
就是他想干嘛干嘛呗。
嗯，哎，你知道那如果他给你带回来一个姑娘，你会很开心吗？
这个我也跟老公讨论过。
嗯，
就说感觉就是喜欢男孩女孩，这不是更多的是基因决定的吗？
嗯，对。
那如果他生理上他就是这样的，
那就接受
嘛。
嗯，我那天跟我老公讨论这个，他说他能接受自己的女儿是个拉拉，但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是个 gay， 就很神奇。他觉得女孩是拉拉挺好的，就不用被那些臭男人伤害。
是
这什么心态？然后我那天还看到小红书上有个表，就是，叫什么？我舅舅带回来的男朋友，我应该叫他什么？他们说你应该管他叫老爷，说为啥？因为你舅舅会管他叫爸爸。
好吧，
提前学习一下，对，
提前学习一下。
有几朵来辉煌，我是个粉刷匠。肮脏的是里的都挤成白色的墙，别人看多正常，好像不曾绝望。白油精傻笑着，从前世全都隐藏。偶尔回头望白的墙，